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就是爱，谢谢主，你的爱不改变，在我们今生这个短暂如叹息一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历你的爱，每一天可以思想你的爱，你一切所行的都有慈爱蕴含在其中。我们感谢主，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你的爱，在困难当中，在危难当中，我们也可以呼求你慈爱的拯救。我们谢谢主，求你真是常常的让我们心里面被你的爱所充满，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观看你慈爱的作为，也打开我们的心灵来承受，来领受你那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若让我们今天从一早晨开始的时候，心中就满满的被你的慈爱所浇灌所充满，让我们心存感恩来度过这一天。我们谢谢主，这样的仰望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大爱这是诗篇145篇称颂赞美神的这个主题，从145篇到150篇可以化作一个小的一个诗篇的一个段落。那在这六篇的诗篇里面都是这个称颂赞美这个主题。那大卫在诗篇145篇当中呢，主要是敬拜赞美神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伟大，一个是他的慈爱所以大家可以围绕这个其中一个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集中去思想。你要么思想神的伟大，他的尊荣他的大能，他的这个无法测度的那个奇妙的作为。你也可以思想在我们生活的实际当中，每一天所彰显出来的他的慈爱的作为像在17节他讲了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一切的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只要我们去想去琢磨，都可以看到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45篇。那在这一篇里面有两处提到慈爱神的慈爱。那第一处是在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虽然这一句话不是 exactly 以前圣经记录的话，但是呢很像。大家记得有几处就是当耶和华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他就是用这几个词来讲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这是在西乃山上，在摩西的面前，摩西要求见神的荣耀嘛，那神就把他放在那个磐石的那个洞里面，用手遮盖。然后耶和华过去以后呢，没有看到耶和华的脸，而是看到他的背影那在那一次神的显现的时候，神自己宣告他的名就是这样讲的他有丰盛的慈爱为人存留那一次呢，是以色列一个是在那里领受律法，再一个就是他们拜金牛犊，他们犯罪了，但是神却怜悯他们在摩西的祈求之下，代求之下，耶和华没有离弃他的百姓继续要陪他们进这个迦南地是那样一个背景。那第二处出现慈爱是在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个就是跟每一个人都连在一起了。他的慈爱是有所以 general 的grace，一般普遍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第九节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盖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这是每个人都有份的这是普遍的恩典。 耶和华的慈爱呢，又是有特殊的地方。十四节哈，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凡被压的，将他扶起。啊，这是人在遇到病痛啊、困难呢、被打败呀、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他特别能够体会到啊，神有这个额外的恩典，特别的恩典。十五到十六节是讲到神供应的食物，啊，这是在啊每一天我们经历到的，啊，记得哈，在这个领受神食物的恩典的时候呢，要去感谢他。第十八节是讲到那个跟神有特别关系的那些人，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啊，这些人是跟认识耶和华、跟神有。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啊，在他们急难当中需要的时候来向神求告的时候呢，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啊。那这些的恩典呢是特殊的恩典。二十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却要灭绝一切恶人。神的慈爱啊，借着与人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一种的关系纽带，让人可以经历，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哈来思想，因为他讲说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哈，神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当中都有这个新的恩典会给我们哈，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哈，感谢主。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华梅。
华梅早。
我记得上次读诗篇，不知道忘了是哪一篇，然后就看到诗人他就好像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神的能力跟威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到他从大自然去体会神的能力，但是我就不大知道怎么去体会神的威严。然后这边第五节他说，我要默念你的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这边他又提到威严，这次我就想一想，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 领会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从一些自然的，因为威严我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很神圣，你不能侵犯，你必须就是 很尊重，很尊敬他的那种意思。我就想到我们从自然律中其实可以体会到神的威严的，因为你不能够去破坏那个 自然律，你不 follow 那个律，你就会有 consequence。 我觉得像这次 COVID-19 也是一样，你如果不，有些人这样久了以后就慢慢慢慢就松懈了，就不戴口罩，然后就忽略了，然后你一旦忽略了，你很可能你就 contract 这个病了。我觉得从自然律里面就可以体会到神的威严，然后还有从一些圣经跟我们讲的属灵的律里面，我觉得也是可以体会到神的威严，你就是不能不 follow 神的这些律，你一不 follow 你就有 consequence。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好像就可以感受到怎么从观察当中去体会到神的威严，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华美。所以这是一首赞美神的诗歌哈，它呼唤人天天称颂你，这是第二节哈，而且是永永远远的赞美你的名。在结尾的时候也说哈，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所以无论是我们体会到他的慈爱也好，体会他的威严，他的那个大能，他的那个掌权也好哈，最后呢都要化作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
大家早，我是伟雄。
吴长老，
刚刚牧师讲到这个赞美诗，大卫谈到神的伟大和慈爱，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伟大，该受大赞美，其道无法测度，相当伟大。那讲到慈爱，有很多经节讲到慈爱， 那但是在第七节讲到纪念神的大恩，然后歌唱他的公义，所以在神的属性里面，慈爱跟公义是对立的。在二十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就是信他的名的人啊，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那我想这边的恶人就是指那些 ungodly 不信神的人叫恶人。在这个方面，神必须要彰显他的慈爱，就是有一天当审判来的时候，所有不信神的人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在第十七节讲到公义，也讲到慈爱。然后第七节讲到歌唱他的公义，为什么要歌唱他的公义呢？那我就想到，其实神最大的公义的事，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知道，让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你如果没有基督耶稣救赎的恩典，你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你就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这点我们要很留心注意到，慈爱的对面就是公义。所以我们更加传福音的时候，要提醒那些不信的人，我们的神有爱没有，但神是很公义的。我们不要有一天含了自己所有的罪进到死亡里面，那个会面对将来最终的审判。那感谢赞美神，他是爱，他是公义，所以在地上好像有时候没有是非之分，但是有一天公义必要彰显。谢谢各位。
好，感谢主，谢谢吴长老的分享。我们在读旧约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一直也在学习，在每一段的圣经里面都来体会基督，哪怕是旧约的经文。刚才吴长老的分享就讲到，这个在慈爱和公义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完全得到彰显，又公义又慈爱。其实第一节当诗人说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这个就想起当那个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怀疑的多马，当复活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一开始说要摸这个钉痕嘛，如果不看见主耶稣，不摸到他的钉痕，他就不相信。当复活的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啊，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来敬拜神啊。在这里面也提到神的国度是永远的，在第十三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那这些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讲的。今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当中，以他为王，可以胜过这个世上一切的这些起起伏伏，虽然这个很乱，昨天师母还问说，哎，你现在会不会很心里有一点焦急，有一点紧张啊？那我想想看，真的是没有哎。感谢主啊，虽然这个好多的事情啊是不确定的，也是影响很大的，但是在其中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经历到、体会到神的那种的平安的同在啊。感谢主。
我是月华，大家早。
姊妹早。
这一篇诗篇我觉得都是赞美这个歌声，读了以后呢就使你真正想到神的伟大。全篇里面只有一句话是对恶人的，并且是在一节里面的后半句，就是二十节，只有这半句话吧，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因为我的习惯就是遇见这种话，我是用蓝笔来画出这个在底下画一条线，其他全是歌颂赞美。我就在想，这么一篇歌颂赞美的诗篇中间 为什么大卫还是要有一句这个审判的话，我就觉得神提醒我们，就是在任何时候向别人传福音，或者是跟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人讲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讲一方面，在任何时候我们最后都还是要提到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一直并存的。有一段时候呢，我就很喜欢讲神的公义，我这个人是比较严厉，所以我常常讲你不听话你就挨罚。神是非常分明的，他定下来的规律呢，你违背你自己吃苦头。我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是别人挺怕我的，总觉得我正儿八经的在给人家讲什么话，没有那个慈爱。后来呢我就变了，变的呢就是专门讲神爱你，结果呢也不全面，就是说神爱你，神保护你，神体贴你，在你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呼求哭求啊，神都会听你。我觉得还是不够，所以作为人来说，在我信主的过程中这么有两个阶段都不全面。到后来我真正认识到，就是有些人信主偏差，就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传的不全面，所以他们会产生一些偏差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向神认罪，求神让我每一次给别人谈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公义慈爱这两方面都要讲。这样的话呢，会使一个不信的人知道我们的神他一切的目的都是爱，但是呢你最后不听话不回转，你是要受审判的。我是这一生学习到的最后的功课，就是我们在讲到我们神的时候一定不能片面，这是我的一点体会。谢谢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好，俺们刚才同志没讲的，其实就在第十七节，他就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神真的是，他是公义与慈爱是并存的，就是因为他的公义，他自己才要来到世间，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为了我们。那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的慈爱。所以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他对我们从起初造我们就是抱着一个爱的心，造着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在这个撒旦的谎言中一个一个的被破坏，造成今天世界如此的混乱，如此的不知道我们该向左还是向右，该向前还是向后，这些情况都不是神的原意。可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刚才同姐妹也提到第二十节，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这个时候什么发生？就在末日发生。我们有一天见主面，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就像多马一样，我们见主面，这一切决定了。爱，我们爱神，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蒙福了，我们就是不会被灭绝的恶人。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恶人。只有神的宝血能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被爱的人，得着真正救赎的人。很感谢神自己的话，尤其在今天一切很混乱，尤其今天晚上一连串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 明天我们的主作王没有改变。
在21节啊，在诗篇结尾的时候啊，诗人说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啊，鼓励我们天天赞美，永远赞美，而且是特别提到我的口要说出来啊，所以鼓励大家哈，今天啊，一定要用你的口啊来赞美哦，用你的口来称谢啊，那这样的话，神的那个掌权，神的那个国度啊，就能够显现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口哈，善用我们的口，讲话的时候啊，多讲赞美的话、称颂的话、鼓励人的话、建造别人的话。
大家早，那个觉得真的是每天我们真的是现在。很棒哦，一大早就开口称颂赞美神、称颂赞美神呢，就是当然神是伟大，这么伟大的 配得我们的赞美，更重要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每天一大清早就亲近神、定睛在神的定睛在神，这是真的对我们很重要，因为真的神真的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只有每天就一大早就开口赞美，就一大早就定睛在他身上，这样每天我们就能够知道往怎么样往前走。还有呢，就是就是刚刚讲的神是有普通慈爱跟那个特殊的慈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抓住，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求告他。当然神是有主权的，有的时候不是说会照着我们的所求这样子做然后神是他有他的 timing， 他有他的计划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信心有耐心的等待，然后我们当然也要求告神给我们每天加添我们的信心呀，这是我的感想。
好，谢谢薇薇。
OK，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第三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孟子讲过一句话，我早上查了一下，他整句话是这样讲的，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这两句话是不是很像。他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个讲到大，刚才那个大卫那个也讲到大，然后他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就跟前那一句其大无法测度，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像，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刚才不是讲到吗，他在他一切的所行的他都有慈爱都有恩典，就神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讲话，我觉得他借着他所造的万物也跟其他外邦人也讲话，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孔子孟子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真的是对神多少有一些认识的他们从这些观察当中像孟子讲的这句话，他就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他就觉得好像伟大到一个程度你就不可捉摸了，这个就叫做神。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就是神真的是借着各样的方法都在跟人说话，在启示他自己。而且孔子孟子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耶稣之前三四百年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神不跟以色列人说话了，可是神还是会继续的在跟所有的人说话，借着他的所造的万物继续的在说话，让人好像在预备人心可以接受耶稣，有点那个意思就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谢谢。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让人晓得，它是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但是这个不足够，没有办法让我们认识到神的那个拯救，神的那个公义慈爱，最后这些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所以这个特殊的恩典就进来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的这个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这是更宝贵的一个恩典。普遍的恩典常常是预备人心，当这个特殊的启示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借着正确的回应可以更加的去了解，但是一般的启示本身是不足够。好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机会来用口来称颂神来分享，那我们就 分成小组，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继续有机会可以来讲述他奇妙的作为，来分享你所经历的神的慈爱。好，我们分组。